我们去堡主室待了几天，观看剧团排练演出，观察这些堡主女子的训练过程，还住在堡主酒店。那里的其他客人全都是有钱的中年女性，她们像小女孩一样来重温追星的激情，迷恋的是剧团里扮演男性角色的演员男艺。有些人会送礼物甚至金钱。英格利德的文章最终在我担任纽约客主编的最后一期刊发，堡主剧团高层看了并不高兴。在堡主精心制作的情节剧中，我有幸看过的有他们最成功的剧目《凡尔赛玫瑰》，讲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皆大欢喜》和好几部反映日本著名历史时刻的歌舞剧。哎，真怀念我看过的他们另一部成功剧作《飘》，虽然我有他们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录像带。在我就职纽约客的头三年时间里，赛表现得对我的工作很满意，尤其是我重新设计了图书板块第一页上的城中市栏目。这个栏目以前死气沉沉的，在英格利德的帮助下，我让他焕发了活力，他每一期都从头读到尾，很投入，但他从不对内容编辑提出意见，因为这跟他的理念中杂志所有者应该扮演的角色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在他心目中，编辑是神圣的，直到他们成为历史。事实上，他对编辑的职责有一种近乎浪漫的认识。他多次充满向往地对我说，有两个工作是他最想做的，就是导演电影和编辑杂志。他确实对杂志有一种强烈的兴趣，视他们如生命现象，就像锅得放在炉子上煮，至少是炖才算是锅。另外，我对杂志的兴趣仅限于内容质量。对我来说，纽约客最重要的永远是他在编辑人事意外变动之后保持质量的连贯性。我总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考虑杂志，像选编每周一本的文章合集一样，而不那么关心他整体的编辑发展方向。但赛是生活在变化之中的，他需要有事发生，保持优秀就是不够优秀。他喜欢为变而变，还总是说干就干，一看到某个缺陷就要立刻改正。他能在那么看不惯肖恩担任主编的情况下还接受他继续干，证明他的自制力超过了我的预料。所以一旦我开始感觉他对我做的或者没有做的事情日益不满，我就知道他迟早会找人替换我。我们每月一次的午餐，他听我的，在他办公室吃三明治，也反映出他日渐焦躁。他说不出到底想干什么，但他确实想要某件事情发生。我从他的话里推测他有家族的压力。他最紧密的同事和终身好友就是他分管报纸和广电业务的弟弟唐纳德，所以根本上他们就是家族企业，而唐纳德对纽约客并不热衷。他们还有各种叔叔、儿子、侄儿，没有一个像赛那样对纽约客有感情。我能感觉到他们对他的这一偏爱日益不满。他溢价过高的收购纽约客基本上是公开的秘密。赛绝对是务实精明的商人，但他也是有信念的人，一个隐秘的浪漫主义者。随着我逐渐认识他家族中的其他人，我知道他们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即便如此，我仍将信将疑，像鸵鸟般把脑袋埋在沙子里。直到有一年冬天，我们一起在佛罗里达度周末，赛的岳母，也就是维多利亚的母亲，住在棕榈滩，纽豪斯一家经常去那里看他。他们曾驾车南下到迈阿密海滩来看我的房子，这一次我则是驾车北上跟他们待了一两天。赛和我在沙滩上散步走了很久，他对我说的话大体意思是他觉得必须对杂志做点激进的事情，既然我做不到或者不愿做，实际上二者兼而有之。我甚至不同意把每年的出刊数从52期减到50期或48期。我们有责任在一年中的每个星期都让杂志出现在读者的门口。我们是周刊，请记住，这是在1992年，完全不同的世界。谁能想象纸质媒体后来的走向？ 仅仅过了几个月，我去赛的办公室共进午餐，他说我想跟你直说了，我决定撤换你。还没等我反应，他又说他多么苦恼。说真的，前一晚失眠了。他马上要把财务安排告诉我，但我打断他说，首先我得知道他会怎么保障我最紧密的同事玛莎和齐普。他让我提方案，然后立刻同意了我提出的条件。接着他告诉我将为我做什么，基本上就是让我下半辈子财务自由，比自由更自由。如果我比玛利亚先死，玛利亚也会享受这种待遇，这样行吗？我提出对这个计划做两点微调，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感觉他实在太苦恼了，所以我说什么他都同意。他确实比我苦恼得多。我记得我对他说，他没有任何理由为此烦恼，他遵守了对我的所有诺言，一直非常慷慨。他让我离职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友谊。我还说我不想回到出版业去执掌一家成为克瑙夫竞争对手的出版社。事实上，我再也不想做出版人了，我想做的只是回到克瑙夫当编辑，和某些老作者继续合作，也许增加几个新作者。不要管理职务，不要薪水，他要给我许多钱，我帮他赚点回来感觉会好一点。就这样，没有任何筹划，我在片刻间安排了自己的命运。整个对话只有不到15分钟。唯一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交接时间表。再说他还没有确定我的接班人，虽然他肯定已经在考虑迪娜·布朗，他为他执掌名利场干得响当当，或者他们可能已经达成一致，但还没有敲定条件。不知怎么的，我怀疑那些谈判会比15分钟长。不管怎么样，交接时间有的是。当时我恰好即将和英格丽德第二次去日本，我没有理由不去。与此同时，我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一切将给我生活带来的改变，还要面对每个被解雇的人都会感到的懊恼。我以前从未被人解雇，而且不可避免会以一种非常公开的方式。我想象着所有被解雇的人都会做的事，告诉自己干得很好，或者至少这是我想做的工作，以此提振自己受挫的自尊心。这份杂志肯定比我当初接手时编得更好了。员工和作者们摆脱了肖恩·离任的阵痛。我虽然喜欢这份工作，喜欢这里的人，但我怀疑自己会真的怀念杂志工作有些机械和可预测的特点，就像回到我负责的每一本新书编辑之后的那些重复工作。去日本前，我花了几天时间把情况告诉极少数必须知情的人，玛利亚和利奇是当然的，还有玛莎和齐普，他们的生活也将受影响。在飞机上，我还告诉了英格丽德，因为我很难向一个在未来好几个星期里每天在一起的人保守这样的秘密。正是我在日本时，赛打电话告诉我，他确定选迪娜接替我，第二天就会对外宣布。在电话中，他还请我帮一个忙，因为蒂娜在两份工作之间需要休假，还需要时间安排他的团队和他自己准备接手，我能否再留任九个星期？我倒觉得这是他在帮我的忙，这样我才有机会赶紧把那些以后恐怕不会被采用的文章发掉，可以让我和每个人的交接过程都容易一些。比如那九个星期让我得以把约翰·麦克菲精彩的地质现象长篇报道最后一部分刊发掉，我估计蒂娜对他不会感兴趣。赛告诉我即将公开的消息，我就立即终止日本之行，赶回纽约去安排过渡工作，也为家里的玛利亚和办公室的玛莎分忧。他们已经接了几十个接踵而至的电话，大多是来安慰的，他们关系向来都很好，此时不禁也理解，尊重彼此的坚强了。但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可安慰，没有人死，也没有人有危险，除非你觉得杂志会有危险。我可不觉得，虽然他肯定会经历不同的编辑理念冲击，迪娜的品味在纽约客是不受欢迎的，大多数员工和作者都觉得这件事情就像是入侵的野蛮人。 他们肯定都忘了上一个入侵的野蛮人就是我，结果证明我的表现还行。按我的理解，接下来的九个星期中，我的主要职责是让杂志正常出版，清除障碍，帮助蒂娜顺利就任。更重要的是让同事们保持冷静理性，工作态度积极，这是难点。蒂娜和他的团队来了以后，先跟我隔一个楼层安营扎寨，我向他交代接手以后的注意事项。比如说我此时再约一些万一交稿以后他觉得不幽默的漫画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请他参与我每周和李罗伦兹的美术会议发表意见。他几乎不说话，只有一次他看着一副完稿问，这好笑吗？他没有挖苦的意思，而是真不知道。蒂娜有必要和我们的作者谈谈，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想做什么，也要接触他感兴趣的新作者。玛莎将跟我同时离开杂志社去当文学经纪人，蒂娜欢迎齐普留下来，也欢迎我超级能干可爱的助理克里斯·纳特森留任。克里斯一直做到杂志的执行主编，后来又进军图书出版业，然后回到杂志业，始终是我的好友，也是里奇的好友。今天他们的孩子也成了好友，整个交接过程没有任何龌龊，蒂娜的表现无可挑剔，我也是。为什么没有出问题？我跟他没有任何争吵，实际上我以前没见过他，虽然我对他的编辑思维毫无共鸣，但那不是他的错，显然他就是被雇来复制他在名利场当主编的经验。他最爱说的词就是让杂志热门热门热门，我是做不了的，就算我能也不会做。结果杂志最大的变化不是他一门心思把所有内容都变得热门，也不是他给杂志引进更多摄影和彩色内容，而是纽约客从一个关于作者的杂志变成关于话题的杂志。虽然我作为读者讨厌这种变化，但我坚持不吭声，哪怕不断有人因为跟我想法相同而要我加入他们大声谴责的行列。蒂娜虽然和赛一样喜欢不断寻找刺激，但她待人很好，也善用有才能的人。比如她就在当时的编辑，有时为城中闲话写稿的南希·富兰克林身上发现了她的才能，给她机会成为杂志的电视评论人而大放光芒。也看到了大卫·雷姆尼克作为记者之外的才能，让他充分发挥，使得五年后赛与蒂娜的这段工作热恋退烧的时候会想到他来接班。这段时间最难的地方是缓解那些郁闷困惑之人的焦虑，他们是留是走，我对每个人的建议是一样的，先试一段时间看看感觉，如果真的感觉很糟就随便去哪里，或者一切基本正常那就待下去，感觉不好就别待着。大家确实留下来了，有些发展得很好，还有一些过了一阵子就走了，比如齐普离开以后担任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主编。到了24年后的今天，我的许多老同事仍在纽约客安心工作，他们经历了我的入职离职，蒂娜的入职离职，大卫的长期担任主编，康泰纳仕集团接管杂志的许多职能，办公室搬到世界贸易中心，还有数字革命。幸好对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世界可能已经改变，但我们的工作基本上照旧。我的离职过程还插入了一场盛大的派对，我的作者和朋友杰出的编舞家保罗·泰勒把他的花园别墅借给我用，整个派对完全与守灵那种氛围相反，欢快温情。我记得还没有发言，这是最棒的，也可能是记忆被我抹去了。我最珍惜的道别场面是在办公室的最后一天，一个星期五，齐普不在，我独自和艾莉诺·古尔德把城中闲话栏目内容看完。艾莉诺绝不是多愁善感的人，而且已经全聋，就在他快出门时，他转身用某些聋人那种尖声说话的方式说，我们会想你的。我抓起一张纸写道，我也会想你的，艾莉诺，谢谢你做的一切。他接着说， 声音已经是叫喊了，你来以前我们都担心你会不尊重我们的工作方式，但从我看到你第一份校样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你跟我们是志趣相投的人。我当时想，现在还是这样想，那是我所获得过的最好的赞美。